感谢天父，我们已经学了第八、第九课。星星有障碍吗？有，对吗？你想说环境是你的障碍，也许你会想说思虑是你的障碍，这个世界是你的障碍，钱财是你的障碍。但事实上，障碍在哪里？是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对吗？真正的障碍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疑惑，那个害怕，害怕说。也许我们害怕很多的东西，会害怕我们失去我们的面子，对吗？害怕我们的声誉受到影响。其实无非就是还是在自己的这个里面，害怕呢，思虑，就是那个忧虑啊，还有呢，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啊，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贪恋，啊，对肉体的这个私欲等等。都会让我们成为信心的这个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可以胜过吗？完全可以胜过。那我们前面已经学了非常的多，啊，因为信能做什么？信凡事都能，哈利路亚。那今天我们进入第十课，第十课呢，是讲到需要多大的信，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也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圣牛，就是说，因为他信心大，所以他能做那么多的事情，因为他信心大，所以在他身上有神迹奇事。这个思想已经被灌输到潜意识当中，但是今天我们要把它拔出来。我们从很多的四福音圣经当中，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信心到底有没有大与小？它的大和小在说的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13章的31、32节。那么在我们接下来会查考几处圣经，都会谈到什么呢？会谈到芥菜种的信心。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一共提到了五次，就是有五次提到了芥菜种。为什么主耶稣一直要用芥菜种来做比喻呢？我们先看马太福音13章31、32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个人拿去撒在他的田里，这原是一切种子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一棵树，空中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那么还有呢，在马太福音17章、马可福音9章、路加福音的17章、13章啊，这里面都提到了芥菜种。那么在这里比喻芥菜种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是天国的比喻，一个是信心的比喻。那么因为都提到了芥菜种，那我们就可以把芥菜种的这个特点给它拿出来，对吗？好，那我们已经看到了芥菜种就是所有种子当中最小的，就是强调它是最小的。那最小的这个种子到最后它能够成为什么？一棵很大的树，而且是供飞鸟可以栖息，可以来栖宿的这个大树，而且是一粒芥菜种，所有种子当中最小的，但必须是种子，如果不是芥菜种，那它就不能长成大树，对吗？那一定是种子，而且是芥菜种。虽然它是百种当中最小的，是最小的，但是长大以后呢，是可以移山的。后面的圣经我们还会继续看。所以都在讲这个芥菜种，那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芥菜种。那它最小的时候呢，最最不起眼，因为你会拿这个来做，你会来做借口嘛？你说我是信心最小的，你是不是会经常这样说？我道理也不明白，我刚刚开始相信，对吧？我上辈都不信主的，啊，我又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是最渺小的那个。好，那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做比喻。芥菜种，只要拥有了芥菜种，它一样可以什么？可以移山倒海呀，一样可以移山的。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在于大与小。好，如果你认为有大小，那哪怕是最小的信心，它都可以移山，那你还有理由，还有借口吗？没有了，对吗？ 啊，信心不是大与小，也不是数量的多与少，而是这个质量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不是芥菜种子，是不是这个质量是不是对了，它的内容对不对，它是天国的信心。所以只要是这个是芥菜种，好，那就不是数量多与少的，一粒种子就够了，对吗？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你要行出来，你要行出来，这个种子已经在了，那么你要把它行出来，它就会什么？马上就会长大的，马上就会长大出来的，而不是说我们还要再祈求啊，给我更多的信心，给我更多的信心，否则我没有办法服侍啊。他得到了50%的信心，我只有10%；他得到了70%，我只有20%。这个观念完全给他拿掉。他也是100%，你也是100%，我也是100%。他也是芥菜种长大的，你也是芥菜种，我也是芥菜种。好，不是啊，是从你相信你里面有什么开始。你相信在你里面是有芥菜种的，好，那你就把它行出来。你相信在你里面这个信心是可以移山的信心，好，那就把它使用出来。那么再看第二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7章。从14节开始，这里讲到了什么？讲到这个父亲，他有一个被鬼附的孩子，但是门徒赶不出鬼，然后呢，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因为我们在和合本里面就在这里看到了“小信”两个字。那他们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啊，这个父亲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了，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神经失常，病得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回答说：哎，这又不信又歪曲的时代，我和你们在一起还要多久呢？我还要忍耐你们多久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暂且稍微啊停一停，我们等会儿还要继续读的。这个父亲呢，已经把他的孩子带到门徒那里去了。他们山上在登山变相哦，但是山下在闹鬼。那个父亲的孩子呢，被鬼附得非常苦，而且这个孩子什么，生来是这样子，不是说突然之间的，一直是这样子，哇，很苦啊。那这个在经历本里面讲到精神失常，在和合本里面是讲到癫痫啊，还癫痫的病很苦，就是被仇敌所辖制的啊，被仇敌所辖制，非常痛苦，要跌在火里啊，跌在水里啊。但是呢，门徒无法医治他们，门徒也已经赶鬼医病了，他们已经有这样的经历了，但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呢，啊，没有赶出来，没有赶出来。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后来是怎么做的？到18节，先讲耶稣斥责那鬼，他就出来，是不是？耶稣他命令了，在这里的耶稣斥责那鬼，他就出来，当时孩子就得医治了。啊，这同样的记载在马可福音也有，只是描述的这个前后这个次序啊。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什么，在斥责魔鬼，斥责在这里提一下啊。那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关于这个命令，关于说话，还会再讲到。在这里呢，就提一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来赶鬼的，就是斥责。斥责那鬼，然后呢，鬼就从他身上出来了，鬼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孩子就得医治了。而且耶稣呢，我们在另外一处圣经马可福音9章里面就可以看到耶稣怎么斥责的：聋哑的灵，我命令你从他里面出来，再不要进去。啊，斥责的那句话在哪里？在马可福音9章25节里面，耶稣基督是这么来发命令的：斥责，怎么斥责？聋哑的鬼或者聋哑的邪灵，我命令你从他里面出来，再不要进去。这不是轻声轻气的，不是轻声细语的，你轻轻的说啊，你没不带着这个权柄说你啊，仇敌也不以为然的。你看连耶稣基督他都是用斥责，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愤怒啊灵里面的那个愤怒带出来的，就是用斥责的口吻，是毫无怀疑的，你现在出来，而且呢，再不要进去，出来以后就不能再进去了。这个命令是从天而来的，从天而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赶鬼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轻声轻气的。有人说你们怎么这么大声或者怎么这么凶，那你想想看，你家里来小偷了，你会怎么样子来对待他呢？你进贼了，你会怎么样来对待他呢？你肯定是要命令他赶他出去的，而且再不能回来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也用斥责，那么我们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啊，是怎么做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门徒又来问耶稣了。门徒就独自来到耶稣的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你们的钦定本，和中文钦定本就是不信，是因你们的不信。和本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信心小，对吗？那我们马上就定住了，因为信心小嘛，所以赶不出鬼，对吧？那我们看钦定本的翻译是因为你们的不信。然后呢，耶稣基督就马上把信心比作芥菜种了，就马上就接着这个比喻又出来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感谢主。所以说，这里的信心小，或者说小信，其实就是什么？是不信。我们对只要我们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在我们对神的话语当中有带不信的时候，那在这一个领域你就看不到结果。如果今天你在财务方面你有信心啊，你这里可能会带出结果来。你在医治方面，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信，你可以说小信，事实上是因为你里面的这个不信导致三心二意了。导致里面什么有这个不幸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们谈到医治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你说这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又是一个圣牛？今天我是因为我犯了某某的罪，然后呢我得了这个病我得了这个病，这是神的旨意。好，你后面加上一句，这是神的旨意或者说神希望我经历这个经历这个以后呢，我能够去帮助别人。那为什么你一定要经历生病以后才能去帮助生病的人呢？你想想看，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或者说我现在没有得医治，这不是天父说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等等。你看，是不是我们在真理的认知上完全是对神的话是不信的？神只有一句话，非常的简单，而且神他是良善，他的旨意是良善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所以你不用管那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待会马上来讲这个得病的三个来源，为什么会生病，三个来源我们要知道。但是无论怎样都不是神的旨意啊，无论怎样我们生病都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神想让我们学功课。但当你在这个经历当中呢，也许你可以什么，你胜过他，你就学到功课了。但不是天父让我们在学功课。所以这里的小信其实就是不信。就是不信。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只要有芥菜种的这个信心，那就能够让山从这边移到那边去了。但最后呢，这个孩子在耶稣的这一个斥责里面，这一句斥责里面，这个孩子有没有得释放？完全得释放了，对吗？所以耶稣基督就向他们在展示啊，这个信没有不能的，鬼都能够被赶出去的。耶稣最后是不是把鬼赶出去了？耶稣是把鬼赶出去了。那门徒没有赶出去，并不是神的旨意，是门徒里面有不信。又不信。所以呢，我们这个从第九课开始的这个作者是另外一位作者了，是加拿大的另外一位作者。从这个第九课的开始，这个我们要提一下，我们要提一下。所以我会说到这里的见证，第九课之后的见证的时候，我会说第二位作者第二位作者。所以第二位作者呢，他们也经常就是会行神迹奇事， 他们也是经常疫病赶鬼。他说有一次呢，有一个女士就是来邀请他们，他说能不能到我家里去为我女儿赶鬼。他说这个鬼啊，就经常在他家的卧室里面来回走动。他说我请了其他教会的牧师哦，其他教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不敢来。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没有装备。他们因为自己什么，认为自己赶不出去。他们就已经认为自己赶不，但是这第二位作者说我们有装备，我们信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呢，他们就去了。到他的卧室里面祷告，好，先到卧室里为他妈妈祷告，然后他的女儿还在院子里的时候，那个仇敌就发作了。仇敌认识那个权柄啊，最后当然是赶出去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芥菜种的信心，这跟这个赶鬼的事情是不是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了。这个马太福音17章里面，因为是从前面这件事情引申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16章也说，信的人能做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赶鬼。因为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就是什么，奉我的名赶鬼。所以我们信的人，我们首先是什么，相信的人，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我们就是一个能赶鬼的人，一个能赶鬼的人，这就是信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啊。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信的人有永生，对吗？这是你信的人，你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了。好，那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鬼。鬼有很多的方式出现，那个生病疾病也是鬼的一种方式。你的家庭当中突然出现了这关系的破裂，财务的破裂，儿女的这个从儿女而来的各种的攻击等等，其实都是魔鬼引起的，所以都要赶，全部都要赶鬼。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疾病的三种来源，我们再来讲一下，因为在我们前面的七门课程里面也都讲过的，我们再来那个回顾一下，生病有三种原因，为什么人为什么会生病？第一个就是重收的原则，种什么收什么，那你有怎样的生活习惯，你也许就会带来怎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有人他每天喝酒。每天像泡在酒缸里一样的，你说他的身体状况能好吗？一个人每天抽烟，你说他的身体状况能好吗？好，那肯定是我们这个道理应该是明白的。这个第二位作者呢，他曾经也是看到这个他一个亲戚啊，哇，每天喝像一个浴缸的酒一样，就每天好像人泡在酒缸里一样的，为他祷告了，释放了吗？他得过释放，得过医治。但是要持续呢，就得要他自己能够来心意更新了。如果他又重新再回到这种生活方式当中，他还会在那个生病病态里面的，因为他还在这样的生活习惯里面。所以释放一个人容易，但是让他来更新呢，必须要经过门徒训练了。他后来呢，这个亲戚也是重新又回到那个老的那个生活方式当中了。所以这样的人是比较难一点，而且呢，可能后面的生活习惯，这个引证啊，可能会更大。如果他自己不刻意想要拒绝的话，负面的这个吸引力对他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种收啊，你越播种，你收割越大。你种坏的东西，我们前面讲过了，他可能这个收割更有百倍的这个收获的。所以很多人可以只要来我们来看看你自己，有些人就每天就大口的吃肉，或者什么蔬菜都不吃，就是吃的方面没有节制的，然后呢又说身体瘦不下来，三高啊这样那样的病，那你说这个能怪谁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生活方式一定是要来改变的，你一定是活得怎么样啊？你生活的方式怎么样，那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重收。那第二种原因呢，就是意外，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并不一定就是说魔鬼在那里猫着，就是死死要来攻击你。你突然间出了一个车祸，你突然间被绊倒了，你突然间摔跤了，你突然间受伤了，或者说你有时候 做了很冲动的事情，你一边看手机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一边走路，一不小心就戳在一个洞里面了，那这个都是意外，对吗？都是意外。那这个第二位作者呢，他曾经就是很喜欢开摩托车，开得超级的快，那肯想象一下，肯定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越是贪玩的，越是爱冒险的，就这种伤害就越多。所以我们从孩子身上也能够看到，所以这是意外啊，意外。你不用说什么事情都来归咎于，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个疏忽，啊，有时候自己的一个疏忽，那这个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的，因为你是在这个啊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什么？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发生意外哦，我们时时在放眼祷告，你是在一个保护里面。啊，你是在神的这个保护当中，你有天使在你旁边保护着。啊，那我们只是解释生病的这个来源啊，疾病的这个来源，发生车祸了，发生伤害了，那这个病痛就来了，对吗？那第三种呢，是因为魔鬼攻击，啊，是魔鬼那个直接的这个攻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意外呢，其实来自堕落的世界，重收呢，更多的是来自你的肉体。啊，第三种呢，就是来自于魔鬼。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三大仇敌，对吗？三大仇敌导致于这个疾病的这个病因所在。啊，稍微呢穿插一下，穿插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赶鬼，无论它什么来源，无论这个疾病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都不用，可以不用管，都不用管。哦，那你了解的越多，也许会越影响你来为他赶鬼或者疫病的那个信，那个信。啊，主耶稣已经应许我们每一位信的人，不是长老牧师啊，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在啊，在我的名里面，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然后后面呢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对所有信徒的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停止了吗？没有停止。司令官已经把这个命令发出来了，那我们就继续执行。我们继续执行，因为耶稣没有叫停啊，没有叫停。所以他说，我作为一个外出的这个宣教者，他们能够到各种的这个国家当中去，哇，有时候确实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鬼的出没，尤其是在一些异教的国家啊，一些就落后的那个种族里面，就是多神的那些国家里面，哇，他说有些仇敌魔鬼啊，就是明目张胆的在这个地上就是横行霸道，遍地都是的。如果你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那个原因什么太多了，全都是横行遍地的，你不需要去深挖的，感谢主。所以他说，有一次他们在那个温克勒那个地方遇到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士，啊，她丈夫说这个女士有点问题，让他们来帮助她。结果当他们按手的时候呢，魔鬼就显现出来，哇，显现出来就是那女的就像疯了一样，就非常的凶啊，非常的凶悍。但是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马上就什么斥责，就是那个凶到那个程度啊，就是一般的人都要起毛的，非常的可怕，就那个样子非常的可怕。但是呢，这个第二位作者说，我奉耶稣的名就命令魔鬼出来，魔鬼就什么就出来了。后来他就吐啊，大量的吐啊，吐了一个他给他一个吐的水桶，对对对，给他一个吐的水桶，但他不要吐，他只想在那个会堂里面跑，不断的跑跑跑跑好，然后跑着跑着，他说没事，你跑吧，你自由了，就这样来释放他得自由的，感谢主。他说另外还有一个小镇，那个小鬼啊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都住啊，就是有可能就是一两个人就住在这里，就是人已经很少了，就基本上被鬼所占领了，感谢主。所以有些地方呢，魔鬼就很猖狂的啊，很猖狂，甚至在会堂里，在教会里面都有魔鬼。你看耶稣在赶鬼的时候也有一次也是在会堂里面赶鬼。但是呢，第二位作者他一直在强调这个赶鬼，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什么，在多次的这个操练发命当中，他已经不再惧怕了，他已经完全不再害怕那个鬼了，他不会再害怕魔鬼。 所以耶稣基督是斥责，怎样斥责，那么跟从他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怎样来斥责。而且信的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赶鬼疫病，赶鬼疫病啊，我们也可以说疫病赶鬼，因为源头还是出于魔鬼。所以这个作者他就一直什么在操练，一直操练，直到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惧怕。感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7章从第五节开始的这一段圣经。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圣经呢？因为门徒在求信心增加。这我们传统非常这个口头禅啊，主啊，求你增加我的信心，求你增加我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要做门徒所做的，但事实上门徒在旧约的时代，你现在在新约之下，现在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了，耶稣基督的信心就在你里面，这个完整的信仰都在你的里面了。所以这第五节使徒们对主说，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是来求耶稣要加增信心的。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怎么来回应。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连根拔起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好，主耶稣是怎么来回应他们的？主耶稣没有说，好，那你们现在开始排队，我给你们一个按手啊，或者我来增加你们的信心。主耶稣没有这样正面的来回应他们，对吗？主耶稣只是说，你们若有，也就是说要么有要么没有。有吗？有芥菜种的信心吗？有一粒信心，有芥菜种这样的一粒信心吗？有的话呢，就可以对树说话了，就可以对桑树说话了，你连根拔起来扔到海里去，这个树就会听从你们。除非你就是没有这个芥菜种的信心，你们若有，好，就可以什么让这个桑树的根拔起来。主耶稣没有来回应他们增加信心的这个话题，主耶稣就把直接把话题就引到了真理当中来。有就可以做，没有就不能做，因为这不是关于多与少，不是关于数量，而是关于质量。你有还是没有？你有这个质，你只要是这个炸药在，这个芥菜种子在，它就能发生爆炸的威力。这个质在，你就不怕那个能力凸显不出来。所以同步在路加福音13章18节19节，他这里又讲到了芥菜种，因为我们讲到有五处嘛，啊，五处圣经。那么其实路加福音13章呢，也可以跟马太福音13章，因为他都讲到了国度啊，神的国度。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成大树。刚刚是什么？比所有的菜都大，现在是长成大树，空中的飞鸟竖在它的枝上。那么这里讲到了什么？长大。因为讲到了芥菜种啊，芥菜种可以比喻作信心，可以比喻作信心。诶，芥菜种会长大。芥菜种会长大，也就是说这个信心可以增长。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信心是可以增长的。那增长的这个唯有的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什么？那就是要用，就是要实行。否则的话，再大的威力放在里面，它也没办法爆炸。你要来点火，你要来引起它，让它烧出来。你要烧出它来。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你就拥有了这个芥菜种了。你就进入了这个生命了。有这个生命，有这个火药在里面了，是可以移山，也可以让这个桑树呢挪移的，把那个根可以拔起来的，可以拔起来的。所以刚刚那个圣经，其实主耶稣后面马上讲了什么呢？刚刚他讲到可以把这个桑树拔起来，连根拔起来啊，他一定会听从你们，只要你们有这个芥菜种的信心。他后面在讲什么？后面在讲仆人对主人。那如果你有仆人的话，他耕地也好，放羊也好，诶，田里回来，你不会对他说，诶，快过来吃饭吧，你不会当他是主人也，而是说你给我预备晚饭啊，你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再伺候 啊，你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也就是说，主人是会吩咐仆人去做事情的。接着讲就什么？讲主人吩咐仆人做事情，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比喻。信心就像我们的仆人一样，对吧？信心就像我们的仆人一样，你可以来用它，你可以使用它，你可以差遣它。那如果不用呢，那就违背了这个主人和仆人之间这个关系了。所以主耶稣其实他是用最浅显的这个比喻让我们来明白这个信心的道理。好，你不断的用它，不断的用它，它就会什么？就会增长，就会增长，而不是总想着啊，别人来为我，别人来服侍我，你老等着别人来服侍你，那你的信心就没办法增长，那个火药就永远点不起来呀，啊，就永远点不起来。所以当你实行出来，你差遣仆人一样的，你实行出来，你去发命令，你像耶稣一样的去斥责，你去赶鬼，啊，你去医病，当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呢，诶，你会发现你的信心什么在增长，而且你是成为一棵大树了。大树呢就有什么飞鸟都会过来，也就是你果实很多了，果实很多了，就别人来到你的树上来吃果子了。感谢主。那至于怎么长大那个过程呢，你需要明白吗？那是一个奥秘啊，怎么长大是一个奥秘。那就是引申到马可福音的四章啊，四章的26节开始的。圣经怎么说？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里，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诶，他们把种子撒进去，撒在地里，对吗？人晚上睡觉的时候，白天起来，诶，已经发芽了，已经长大了，但不晓得是怎么长出来的。地自身无谷，先发苗后转穗，再后呢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然后呢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空中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芥菜种这个信心的一个威力啊，本来它是一个种子，它只能变成菜，但是后来它菜会变成树啊，菜会变成树啊，哇，那个飞跃啊，那个飞跃。那你一开始你只有一颗芥菜种的信心，对不对？那至于过程，你要管吗？过程是神的事情啊。我们去发命令，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好，你知道别人的需要，按照人的需要你去服侍他的时候，然后呢你是在信心里面去运作的时候，他怎么得救的，或者他怎么一病得医治的，圣灵怎么在做都没有关系。圣灵怎么进到他人里面的，他怎么得到属天医治的，好，魔鬼为什么直接从他里面逃走了，怎么个逃法，是逃到哪里去了，啊，你身上的这个癌症怎么消失了？啊，你身上的其他的症状怎么消失的？过程你可以不用知道，可以不用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只要你重生了，你就有了这个芥菜种的信心。你有还是没有？就是你重生还是没有重生？重生了没有？所以，唯一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行动？为什么不能长，一个能长大一个不能长大，为什么一个有信心的表现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其实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你这颗种子真正的有没有埋下去，还有你有没有行动。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埋到地里面，埋到地里面，你相信那个收成一定会来到的，你相信它，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还要再付多大的代价啊，我要来换得信心。所以这个啊，这个圣牛我们要去掉的，我们不要再祈求信心了，我们不要再哭求信心了，主啊给我信心吧，给这些其实都是无效的祷告，你不要再祈求了，因为神都已经给你了。罗马书12:3说，神按着个人的什么信心的度量，按着个人信心的度量。那彼得前书1:1更加清楚，我们同得什么？同得一样的信心啊。你有了，你已经拥有了。 那唯一的区别，别人能增长能长大变成树，你还是一个种子，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你一个是在耕耘，在浇水，然后呢在成长，那你没有行动。所以没有行动就是什么，没有让这个种子在发芽，没有浇水啊，没有发生光合作用，没有发生光合作用。所以唯一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行动，需要多大的信，接菜种的信心就可以了。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那不是数量的多与少，不是数量的多与少，每一个人分给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一样的，对吗？否则神就不公平了，啊！而且他已经赐下来了，所以这第二位作者呢，他们听到神的呼召以后，他们就马上做出决定，而且行动，速度相当的快，他们没有等待，这个是最核心的所在哦。他没有等待，为什么他能够进展这么快，他的信心增长如此的快，神迹奇事会带出来这么快？他说就是因为我听到了神的呼召以后，我马上就决定去做，马上就去做，马上回应。然后呢，从一个特会到另外一个特会，从一个特会到另外，哎，我有需要就去。一开始是要把真理搞明白，然后后面呢就开始什么，来分享真理，来教导真理，后面来是来做了。20年前再听到，20年后呢自己再开特会了。所以他说神真的很棒，非常的棒。我们愿意被装备，你装备的目的是要受差遣，那么你一定是可以来完成主给你的这个使命的。好，这是第十课，你还需要多大的信吗？你还要求多大的信吗？感谢主，只要行出来，只要行出来，把你所拥有的行出来，它就会增长。你不用管那个过程怎么长大的，它就会增长。好，那我们再继续进入第十一课，当信服神。我们在行动之前，那我们肯定是什么，唯一要做的是什么，要信服神。这是主耶稣说的啊，在马可福音的11章20到24节。其实这个圣经呢，我们之前也已经有分享过了，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是无花果树根啊枯干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命令。到早晨的时候，他们从那里经过，诶，看见无花果树真的连根都枯干了。这个时候彼得呢就想起来，他就对主耶稣说，今天晚上是师父啊，师父或者拉比都可以，这个翻译不同。他说看哪，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回答的是，又把他们的思想什么再引到神的身上，你们要信神。当他们看这个，诶，这个命令带出来那个结果的时候，当他们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主耶稣再把他们的眼睛什么拉回来，再把他拉回来，你们要信神。这一切行动的结果能够带出来，是在于你们有没有真的来信神。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头在海里，如果他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这里有几个信啊，你们要信神。这个信呢，我们给他多查考一下，你把这个信呢多查考一下，多默想一下，这个信有什么，包含了什么样的意思。那在课件当中我们看到他写的包括什么，说服你，完全被说服了啊，你就信了。包括道德信念，这已经成为你道德的信念了。好，那已经成为你的这个啊生命当中一部分了。信赖，你完全的信靠依赖他了。信啊，保证，你认为神所说的就什么已经有保证了。相信，还有一个什么，在神里面，因为英文是In God, have faith in God. In God 这个 in 啊，是在里面的意思，在什么什么里面，就是 in, 在神的里面。你真的信神吗？你信神，你就是知道自己是在神的里面。这样的信是一种对神非常有把握的，非常有信赖的，成为你道德的一个信念的。那么我们再来查考一下，就是 CBOL 的这个圣经。 这个信呢，包含着坚信，就是坚定的相信，非常坚定的相信。也就是别人说你是李四，其实你叫张三，别人说是你是李四，你绝对不会动摇，我的名字就是这个，对吗？这个信呢，也包含着信靠的观念，再加上什么相信而生的神圣的火热，由从信靠这观念里面带出来的，因为相信而生出来的神圣的火热，这样的信哦。而且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坚定的相信神是万有的创造者、统治者、供应者和赠予者。啊，我觉得这些意思我们都要来查考一下，都要来默想一下，信神信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相信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统治者，他是供应者，他是赠予者，我完全的信服，完全的信服神，我对神所说的都有把握。好，那他用一句话来说，如果信到什么程度呢？信到如果你允许，只要你允许，就是这个信可以体现你整个所事。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相信我的神，我是什么？我的所事，我所有的所事，你都可以把圣经的应许全部拿出来。我相信我的神，我已经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这是神说的。神说我是谁？神说我是新造的人，那我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新造的一个物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是按他的形象所造的。我相信我的过犯完全被赦免了，我相信我与主成为一灵了。我是谁？我相信神说的，我在基督里面已经什么称为神的义了。我相信我不被定罪了，我相信我与主同死了，与主同活了，我相信我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我已经成圣了，已经被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了。哇，圣经里非常非常多的，对吗？关于你所有的琐事，你是谁？你得称为义，你与他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只要我们允许在我们这边，那么神说的关于我们的整个琐事全部都可以幸福下来。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来生活，这才叫真正的信神啊。这才是完全的信神呐、啊！那你信到哪一层，那你可能就活到哪一层。所以清经本说，对神要有信心。神说你是义人，你就是义人；神说你与他成为一灵了，你就与他成为；神说你现在是神的儿子了，你就是他的儿子了；他说你跟他共同继承产业了，你就与他共同继承产业了。主耶稣一直在提醒我们，用这一句话来提醒我们，就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赫赫本说，你们当信服神。其实每一个层面的解释我们都可以默想，不断的来替换，不断的来替换。所以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如果我们信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当然会求神想要让我们求的，我们当然信靠他，我们确信。所以他说在这里时刻的要来让我们来问一问啊，这一点他单独拿出来作为一课，因为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来问一问，我们在一切的定义上我们都坚定不移吗？我们对我们的神是坚定不移吗？我们来问一问，我们在信上面我们对神到底有多坚定。他说要说诚实话，不需要向人去摆开来，我们只要自己问自己，我真的有相信神吗？我真的确信神的话语吗？我真的对神有所有的话语都没有怀疑吗？我真的神说的每一个真理我都一字一页我都是这样的来确认确信吗？神说我得了医治我就得了医治，神说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神说因他受的贫穷我得了富足了，神说啊，主耶稣受了这样的羞辱使我得尊荣了等等，因为他的话我相信吗？基督徒那就是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所以他说有这里引申出来一个，有人说圣经呢不是每一个字都对的， 圣经是人写的，所以人一定是有错误的，这句话是错的。神的话永远不会错，神的话是圣灵默示的。但是有可能什么，就是从一个版本翻译到另外一个版本的时候呢，是会有人的没有完全更新的那个思想层面在里面的。所以呢，最好的最理想的是要回到原文，是要回到原文。这里也是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多版本的这个圣经来查考，但是你保持对神的信，你愿意在真理里面，圣灵一定什么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我们不用怀疑，哎呀，我害怕我已经拿到的这个圣经是不是有问题？你绝对不要怀疑，圣经都没有问题，圣经没有问题。你只信你的神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他就是这样造了你，他就是这样供应着你，统治着你，创造着你，拯救了你，也完全的赠予你。那今天我们对他信呢，信到有火热，火热起来。神的话完全是安定在天，他是信实的，他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他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永远不会改变，他过去怎么对门徒说的，那今天照样也对我们说。所以当门徒的眼光要盯着那些东西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们要回到神的身上来，要回到最最关键的神的身上来。我们是对神有把握，真正的在主里，在神里面对他的那个信赖坚定啊，把握。好，那这是第十一课，我们再来继续进入到第十二课，信和权柄。好，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需要多大的信啊，然后再讲到了我们当信神。好，那我们再来讲到这个权柄，信心与权柄。那么在信心与权柄这个第十二课里面呢，引用了六处圣经。六处圣经呢，主要讲到了耶稣基督说话当中所看到的权柄，从耶稣的身上看到的权柄，然后呢，用正面的例子，百夫长的例子啊，来看到他对权柄的明白，也用反面的例子啊，当时的这些祭司长老也从他们的身上来看看他们对这个权柄的这个不认识。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体啊，这样有一个了解，因为信与权柄是相连的。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除非你理解权柄，否则你也不会理解信。也就是说，要理解权柄，那么要先理解信。反过来，你不理解权柄，那你也不能理解信。所以权柄和信心是相连的。明白了权柄，就明白了信心。要明白信心呢，就要明白权柄。感谢主。好，那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七章28-29节。耶稣在讲话，耶稣每天在讲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当时群众都非常什么，非常惊讶，在钦定本是非常稀奇他的教导，非常的稀奇啊。他们每天都在听人讲，但是当耶稣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非常的稀奇他的教导，和合本是非常什么，稀奇他的教训，非常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或者他教导他们，像什么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他们的文士也每天在讲啊，也在讲圣经啊，但是就没有权柄啊，没有权柄啊。但是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有一个，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讲了有权柄的话。前面一课为基础，因为耶稣什么？信神，他跟神合而为一，他信神，所以他有那个对神的道德的信念，对吗？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信服，其中一层意思就是道德的信念。因为耶稣对神有那个把握啊，已经成了他道德的一个信念，他道已经成为了肉身，他已经把神的道成为了他的肉身。好，那再进一步说，耶稣就是神的话，耶稣活出来的就是神的话，耶稣说出来的也就是神的话。否认神的话就是否认耶稣，否认耶稣基督那就是否认神的话，因为他就是道，否认任何一个就是否认另外一个，道就是神，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他把神的话活出来了，就是活到肉体里面当中来了。 所以当耶稣基督一说话的时候，哇，那个道就出来了，那个道里面的权柄就出来了，对吗？耶稣一讲话，那个权柄就带出来了。所以神的话里面有权柄的，权柄是哪里来？神的话语当中有权柄的，耶稣的口里有这个权柄的。耶稣讲的是神所讲的话，只要你讲神的话，那神的话它自带权柄。好，那我们来看百夫长，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躺在家里，被折磨得甚苦。”耶稣对他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当我设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百夫长，那我们土一点说，他是一个当官的啊，他是一个当官的，他是啊有军事阶层的，他在人的权下，也就是说这个百夫长是服人的权柄，他是一个服权柄的人。然后呢，他说也有兵在我之下，那么他也会什么施行权柄，他也是一个会施行权柄会用权柄的人，所以他的体会就非常的深刻啊，他就明白权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从来没有说你服一个权柄，你从来没有去用一个权柄，你可能没有那么深刻。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工作我们也能够来服权柄？因为我们可以有家庭，可以有家庭，对吧？你可以在家庭关系上你也能够来经历那个权柄的。那么当他经历这个权柄过以后，他服权柄，他也有权柄，他施行权柄，这个时候他也明白什么？明白耶稣的权柄，这个都非常重要。他明白耶稣是谁，他认识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的话有怎样的那个带出怎样的权柄来，他知道耶稣的话只要一出去，不管人在哪里，那空间时间什么都不是问题了，那是话的问题。因为他对自己的下面的兵是在说话，说你去他就去，来就来，他是用说话在施行权柄的，所以他体会到这个权柄话语的那个关系了，是吗？所以那个百夫长有没有跟神立约？他是以色列人吗？他还不是以色列人，他还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已经明白权柄了，他已经明白权柄了。他没有提到这个，在这里其实没有提到信心，对吧？百夫长没有提，但是呢他没有说我相信什么，但是耶稣怎么回应？耶稣听见就很惊奇，惊奇，钦定本用了惊奇这个字，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基督就什么把信心带出来了。百夫长说的是权柄，但耶稣回应的是什么？是信心。他虽然没有与神立约，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主耶稣其实跟真正的基督徒没有打过交道，因为真正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才产生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外邦人他已经明白了，耶稣说这样大的信心找不到，这样的狭大的信心，所以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等同于信心，把信心也等同于权柄。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属天的权柄，你就是在运用信心。所以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权柄的概念啊，每天就是在苦苦的哀求嘛，要么求神要么求人，对吗？因为不知道权柄在哪里，这个是最危险的。不知道权柄在哪里，不知道权柄现在给你了没有。你知道权柄在耶稣的身上，但你不知道耶稣他已经在你的里面，而且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什么给了我们了。当时门徒还只是授权呢，那今天圣灵已经配降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这个权和能都给我们了。所以十二课是讲权柄，十三课是讲能力，其实是可以连起来的，对吧？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现在我们要来看反面的例子了啊！刚刚百夫长是正面的，反面的例子是在马太福音21章从23节开始，耶稣进了殿，他也在圣殿里面， 他正教训人的时候，当时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哎，到他跟前来说什么？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看到权柄了吗？他们看到耶稣的权柄了。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耶稣不是说啊，他有智慧，他有属天的智慧，不是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啊，不一定，很多的时候不一定要直接回答。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基督反问他们，用施洗约翰来反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哇，这些人他们就彼此议论了。好，那这些人我们可以用宗教人士来代替啊，这个词可以用宗教人士来代替，他们彼此议论在说什么。如果我们说约翰从天上来的，那他一定会说，主耶稣一定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我们说他从人间来的，那我们又害怕这个群众啊，因为这些群众都把约翰举得很高，都把约翰当成是先知，所以他们只能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那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是不是他们被困在自己的这个问题里面了，自己在砸自己的脚了？那我们看到这些宗教人士，他们之所以来试探耶稣，他们为什么来反问这个耶稣的这个权柄？他们心想什么来抓把柄？但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信。主耶稣在问他们，那施洗约翰所做的你们信吗？施洗约翰所做的你们信吗？他接着讲啊，主耶稣接着讲，你们怎么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的说，儿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然后对另外一个小儿子也这样说，他回答说，主啊，啊，他说先生啊，那另外一个翻译是主啊，先生我去，或者说父啊我去，但是呢却没有去。哎，后面一个小的他还喊父啊，或者说先生，或者说主啊，还有回应的啊，还回应了称呼。前面一个没有提到说有这样的称呼啊，前面一个直接回答说我不去。后面一个呢还有呼喊的，但是结果说什么？他说我去，结果呢没去。那主耶稣就问他们，这两个当中哪一个是完成了父亲的心意呢？他们说大的。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要在你们以前什么先进神的国，倒要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还有一句，因为约翰啊是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什么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悔改去信，还是不懊悔。所以这里什么意思呢？主耶稣用这两个儿子的比喻，就相当于啊，大儿子像税吏和娼妓的这一等人，他们表面看起来什么都是在罪恶当中，但是他们什么信。当施洗约翰这个道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所讲的是什么？是义道。因为他是遵着义路来的，他是行在义路当中的，所以他的源头，施洗约翰那个话语的源头，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源头，跟主耶稣说话的源头一样吗？一样，源头一样，是遵着义路来的，是在这条义路当中的，所以他所做他所说的就是属天的权柄。你们要问我的权柄从哪里来，你们只要来问一问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因为主耶稣的权柄跟施洗约翰的权柄那个源头是一致的。那两个儿子就是看出什么，那个小的什么，虽然喊得很好听哦，父啊，先生啊，主啊，我去啊，但结果呢什么没去，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主耶稣最后就说出了这个话，因为你们不信他，你们根本连施洗约翰都不信。不信的人是怎么可能明白权柄呢？他们想来问什么？你到底仗着什么来做这个权柄的？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给你权柄的是谁？到底权柄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明白权柄，为什么不能明白呢？是因为他们不信啊。他们不明白约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柄呢？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他是先知呢？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就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真实的父。 所以没有第十一课就没有第十二课了，对吗？十一课在前面，一定要是先信神，先信服神，信服神，也信服神所差的人，哪怕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哪怕是他的每一个使徒，他的门徒来的，凡是遵着义路来的，那个权柄的源头是一样的。感谢主。好，那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的这个话里的权柄，他在做什么？主耶稣用他话的权柄，他施行出来的是什么？路加福音四章从三十一节这里开始，就是耶稣到加百农，加利利的一座城，他在安息日在教训众人。哇，在安息日讲道的时候，教训的时候，他们都很什么？都非常的稀奇呀，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稀奇他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他的话有权柄，啊，和合本非常清晰是有权柄，那钦定本是有能力，钦定本是有能力来翻译，啊，和合本呢是带有权柄。那当时会堂里他说有一个人就是被污鬼附着，大声在喊叫：“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何干啊？你要来除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你看魔鬼都认识耶稣的，魔鬼是认识耶稣的。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他很清楚每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全能。一个真实认识权柄，真实行在权柄和信心里面的人，魔鬼动不了，而且只会什么听命于他。今天也问我们了，所以魔鬼说我们与你何干，你来除灭我们吗？对，耶稣基督来，他说什么？我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嘛，对吗？耶稣基督的权柄出来了，他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这个时候耶稣便斥责。赫本只是用责备啊，其实这个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更好，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然后鬼就把那个人摔倒在众人当中，然后呢再出来，先把那个人摔倒，但是有没有害他？没有害他，没有伤害到他。哇，众人都稀奇啊，都彼此谈论这怎么回事。他说主耶稣用权柄和能力命令污鬼，哇，污鬼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对这个权柄和能力非常稀奇啊，因为没见过，因为从宗教人士身上见不到，因为那个他们的身上没有这样的权柄和信心。权柄加能力就是统治啊，统治权，对吧？这就是统治权。所以信心，这个统治的信心和权柄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从他的话里面就出来了。所以当时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四周各地，他要离开会堂，后面就进了什么西门的家。那西门的岳母正什么害热病啊，非常严重的，害了很严重的这个热病。那有人就来求耶稣，耶稣就站在他的旁边，也是斥责那个热病，热就退了，立刻他就立刻可以起来服侍他们啊，门徒都来了，需要人照顾，需要人服侍啊。哎，日落的时候呢，又有其他的人来了，凡有病的啊，不论患什么病的都带到耶稣跟前来，耶稣什么也一样按手在他们身上，治好了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你看，魔鬼都认识啊，魔鬼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这里，他施行什么样的权柄？他的话带出来的权柄，前面是斥责那个魔鬼，斥责那个污鬼，对吗？在会堂里面斥责污鬼，然后呢，到了彼得岳母那里呢，斥责这个热病，然后呢，所有的人都来了，按手。把所有的疾病医好了，当鬼要发生的时候，很多的鬼哦，这个时候是很多的鬼，很多的人，很多的鬼，然后耶稣基督在斥责许多的鬼。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斥责那一个鬼，鬼没办法害那个人。好，然后呢，也斥责呢这个疾病，也斥责所有的鬼，许多的鬼，哇，一切的鬼啊，耶稣斥责一个鬼，也斥责好些鬼。他就是什么斥责一切的鬼， 所以后面还有一节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九章的一到六节里面，只读第一节，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好，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先做了，从我们从主耶稣看到从路加福音四章就看到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制服了什么？一切的鬼，是一切，不是一些，不是一种类不是一类，说这一类我能赶，那一类我赶不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对一切的魔鬼都有统治权。我们也会听到说要赶这一类的鬼需要很多人，把这个观念也拿掉。你是基督徒，你就对一切的魔鬼有统治权。你可以站在那里，因为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站在那里。耶稣基督已经制服了一切的鬼，他斥责所有的鬼，他也医治了所有的疾病，他也把这样的能力权柄都给了门徒。所以权柄这个词就是特权、力量、能力，包含全能，你所有的都有了，他都给你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好像有一点像当老板的那种感觉，应该你就是非常振奋的，哇，他把这所有的武器，所有的那个这个威力全部都给了，全部都给我了。他说我们应该是如此的那个振奋啊，如此的兴奋，前所未有的那个自信。你本来是软软弱弱的一直在求人，但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哇，所有的宝藏都给我了，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有的能力也给我了所有的信心也给我了，都给我了哇。然后呢，主耶稣说你们去呀，他差遣他们去宣扬，去宣传神的国，也就是神国的道，然后去医治那些有病的。所以这个国度和医治一直什么？一直是一起进行的，传道和医治是齐头并进的。你不可能只传道不医治啊，只传道不医治是不可能的。主耶稣一直什么这么做的，传道、医病、赶鬼都是连着的。所以主耶稣就吩咐他们呢，先给了他们，然后再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样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你们去传福音、传道、医治、赶鬼，你们需要挂虑什么吗？什么都不要挂虑不要为自己去挂虑肉体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不要挂虑。门徒都得到了，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得到了。好，你制服的那个范围是一切的鬼你有的这样的权柄，你不要去挂虑口袋拐杖食物银子甚至两件褂子都在信心里面，你已经有了这个全能了，你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了，你已经也应该已经有了这样的信心了。那如果有人拒绝呢？有些是拒绝，有些是不领受。无论怎样，你就把脚上的这个尘土抖下来，作为一个记号。因为今天你带出去的，你到哪里带出去的，就是天国的权柄。所以当施洗约翰传福音的时候，一部分人接受了，大部分人都在接受了，对吗？但有很多的宗教人士也是什么不信也是不信他这个权柄从上面来的。感谢主。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所有的基督徒这样的权柄能力，一样的统治权，一样的信心，制服一切的鬼。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今天呢，这个工作他已经让门徒接下去做，让我们所有的门徒接下去来做。好，那最后还有一节圣经呢，是在提多书二章十五节，就是我们要讲说什么？讲说神的道，对吗？那么也要用各等权柄劝勉人、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讲说神的话语是带着什么权柄，在权柄里面去劝勉人、去责备人。不管你今天年龄如何，你学历如何你那个外在的这个恩赐情况如何，不要让任何人来轻看你，不要让任何人来小看你，不要让任何人来藐视你里面所拥有的那个权柄。你是可以用权柄来施教的，你不要以为我已经没有读过大学、没有文化，哇，没有文化的人那个讲出来更加接地气。很多时候 哇，一个比喻出来就什么？因为圣灵里面那个权柄就很使人扎心啊。你怎样的文化，你就给怎样的人讲道。神会有这样的权柄，让你什么来劝勉人，让你来责备人的时候，让人就苏醒过来了。不可叫人轻看你。那不叫人轻看，我们就不叫人轻看我们从主那里得来的权柄，不叫人轻看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我愿意刚强的站出来，我愿意来讲他的话，我愿意讲神的话，是耶稣讲的话，神的话一出来是有权柄的。我也愿意来劝勉人，来教导人，我也愿意医病赶鬼，我也愿意讲道。所以今天信和权柄是结合在一起，当你有那个权柄，你一定会去做，你做的时候那个信心就激发出来了。所以在十二课当中，信和权柄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权柄哦，谈到了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话有权柄啊，他的话里面在什么，他带着权柄在做什么，他在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无论是哪个层面。好，那有正面的这个例子，从白夫长的身上，也有反面的啊，这些宗教人士。那今天我们就是应该活在这样的信和权柄里面。好，那这是第十二课，那我们再来进入一课，第十三课，信和能力啊。因为这个权柄和能力呢，我们连在一起，会印象会更加深刻一些。因为约翰雷克就说过一句话，在信心和能力之间，那选择信。为什么？当你有了信，你就会把那个能力给引导出来，就是信会引导你的能力会出来。你相信了，那你就会去用嘛，你一用能力就出来了。那威格斯沃斯呢，他也讲了两句话，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当人领受了圣灵之后，如果再向神求能力，那就是对神的侮辱。你已经领受了圣灵，你再向神要求能力，你这就是对神的侮辱。好，还有一句话，就是信心的三部曲：相信、接受、实行。相信吗？接受吗？完全的接受吗？然后实行出来吗？他说这就是信心的三部曲，信心的三部曲。所以这个能力必须是什么？能力降临的前提就是领受圣灵。你要得能力，的确就是一定是要先领受圣灵的，只有圣灵的大能。所以神耶稣基督也是什么？神以圣灵和大能来恩膏他的。那耶稣基督给了门徒应许吗？给了。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在耶稣升天之前的最后一段话，所以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或者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做我的见证人。什么时候可以做见证了？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人了？什么时候可以传福音？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全地去传福音了，就可以全地宣教了。是从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以后就得能力了，不是你进食以后，不是你祷告以后，对吗？不是你今天交换的那个任何的动作，任何属灵外貌的这个进前的动作得到这个能力的，是你在领受圣灵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的意思就是殉道者，你是愿意为主殉道了。你真的领受圣灵了吗？你只要领受了圣灵，耶稣基督还有一处应许，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个圣灵，前面讲到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会得到能力，主要讲到这个能力的来源。然后呢，在24章49节里面讲到是父所应许的。我们知道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把应许的圣灵已经给我们了，这个应许老早就在的，对吗？几千年前就已经在了。父所应许的，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什么？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或者说从高处来的能力。你们等，你们在等什么？在等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是什么？是圣灵。那么也就是说，你等圣灵就是等到了能力，你们等到圣灵就是等到能力，然后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也必得的能力。所以这两节圣经可以串起来， 然后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词领受啊，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穿上啊，穿上从高处来的能力。哇，当我们领受到这个能力，就好像什么一件衣服一样，什么完全穿起来了，就像这个能力是一件衣服把我们给包裹起来，把我们什么包裹起来，你已经在这件衣服里面了，你已经穿上了这件衣服。所以接着他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这个全副的军装，今天我们要穿什么，要穿戴什么，穿戴全副的军装。那这段圣经我也来读一下。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有大能大力呢？是因为我们穿上了，对吧？穿上了这个圣灵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大能大力，就可以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神给我们了吗？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愿意穿戴，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个征战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摔跤。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来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呢？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什么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全副的军装，我们看到了全副的军装，你一旦穿起来了，你这个能力啊，大能大力，你是刚强壮胆，哇，你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哇，这里讲到了好几次哦，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呢，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都可以征战了。摔跤，就是你可以与这一切邪恶、属灵的邪恶势力摔跤。能得胜吗？他说抵挡了以后还要什么？成就了以后还能站立得住啊。你有大能，有大力，你能刚强，你能抵挡他的这个诡计，你能够与所有的邪灵、所有的魔鬼来征战，然后呢你还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还有16节里面讲到什么？能够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哇，而且你不单保护自己，还能够为什么？为众圣徒祈求。所以这个军装的威力大不大？好，前面我们讲到这个那个伍德修女对，她很矮的，对吗？她身高只有1.3米左右，人很矮的。我们知道她的祷告像那个核震动啊，像一个核震动中心一样，能够震到方圆的8-9公里路。他很瘦很小的，人很瘦小的，但是他是一个临战的大力士啊，是属灵的那个勇士啊。所以这个能力，圣灵的这个能力啊，跟你的身材啊、体力啊都没有关系，在于你有没有穿上这全副的军装，真理的带子有没有，公义的护心镜有没有，你真的认识自己公义的身份吗？平安福音的鞋子有没有，你随时穿在脚上，随时在走路，随时穿着鞋在走路吗？随时在传福音吗？还有进攻性的两样很重要的武器，就是一个信心的盾牌啊，或者说信德的盾牌，一个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这两只手上的这两个东西，信和能力，就是信和能力，信的盾牌还有圣灵的这个宝剑，是充满力量的。然后一边呢是守护的，一边就是进攻的，一边是进攻的。所以他讲到了一部电影，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后来所有的这些核心的这个人物啊，核心的人物，他们都最后什么，他们本来是被捆绑的，就是关在这个罗马斗兽场里面他们只有一死啊，那要么他们现在起来就对抗，要么就他们只能死等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合起来了，就合起来，想要加入的人就组成防守，组成防守就是 举起那个盾牌，用盾牌来护住身。那本来一个人的，那现在五个人护起来就一圈啊，所有的盾牌全部都朝外。那也有几个人不想加入的，那就是死，只能死。但是加入的人，他们就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防线哦，非常的坚固。他们就什么，守住防线，守住防线，守住防线。他们以守，开始的时候是以守为攻的，好，开始的时候守，然后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反攻。哇，结果最后他们居然赢了，结果居然是赢了。当他们在反攻的时候居然赢，因为他们的那个战斗力非常的强，非常的强。他们拿起了这个盾牌啊，这个盾牌就来抵挡。他们先保护好自己啊，保护好自己，然后呢一举反攻啊，最后能够居然会赢得胜利。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但是最后呢他们得胜了。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一个基督徒，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对一切的魔鬼有统治权的。但更何况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组合在一起，我们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想想那个力量多大。而且那个军装原则上是什么，你在军队里面才要穿军装的，对吗？你时刻是一个军人，你在这个军队里面你才要穿军装的。你是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是在一个团契里面，你是在一个合一的身体里面，是在教会里面，是在属天的教会里面。你有戴上这救恩的头盔，你拿着这个宝剑，你有这个真理，既是带子，又是武器，进攻的武器。然后呢在灵里不断的祷告，警醒不倦，不断的祷告代求。所以当这样我们组合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战无不胜，就是能打败所有的仇敌。所以共同作战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被仇敌的某些策略所打散了，就是你不要单独啊，我们尽量什么，要组成这个队伍，尽量组成队伍。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我们已经领受了能力，我们也是穿上这个能力，成为大能大力刚强的人。我们在主里穿上这全副的军装，尤其这个信心的盾牌，圣灵的宝剑啊，信和这个能力，信能够引导能力结合起来。好，再继续来看以弗所书三章的，以弗所书三章从第九节开始啊，我们自己可以从九节读到21节，都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今天是盼望把他的奥秘告诉我们的啊，为要借着教会时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要借着谁来知道神的智慧？借着教会啊，借着教会啊，是所有的啊，所有灵界掌权的全部都来知道神的智慧是何等的智慧，是奥秘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在万事之前就已经定下了啊，是神要确定在幕后要借着教会是所有诸天都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好，12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好，这里你看到了信心，信心带出来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信他，真的有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来胆量，带出来胆量就是笃信不疑，其实放胆无惧，然后呢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我们就是笃信不疑的，我们不用再害怕惧怕畏惧啊，哆哆嗦嗦的，我们是放心大胆的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应该大胆，应该充满信心的。13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说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你们也不要害怕苦难，不要害怕逼迫，我为这个身体受逼迫那是你们的荣耀啊。那我在父面前屈膝，也就是祷告屈膝，尊荣天上地上的各家全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圣灵我们用驴振中版来翻译的话，就是按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人因大能而刚强。我们钦定版是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和合本也是这样，对吧？那用驴正中版是使你们内心的人因大能而刚强，里面这个人什么因大能能力而刚强，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哇哦，一切哦，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好让我们去明白他的爱到底有多么的长阔高深，这个必须要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的，你在身体里面来明白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哇，这几节圣经啊，这个代祷的这个几节圣经可以作为我们自己代祷的这个方向都可以。我们看到要按照他的荣耀，按照神的荣耀，怎么样刚强法是按照他的荣耀，也借着他的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因这个大能而完全的刚强起来，这个大能被加强到我们的里面，然后耶稣基督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完全安家了，他完全住在我们里面，那得我们信啊，我们相信他住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因我们的信心，他完全住在我们里面，那他在我们里面了，神的能力全部都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要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运行的一个力量，大力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力就是大能，大能力。所以你还要每天说我自己是微尘啊，我是蒙恩的罪人啊，啊，你还要说自己的微小吗？你在说自己微小，你就在说啊，神给你的这个能力不够。现在整个他的能力，他的爱全部都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当我们让他去成就的时候，他才能够充充足足的去成就。才能够成就，所以他的代祷目的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生命，让神的丰满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流露能够活泼起来，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大的影响。哈利路亚！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要怎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呢？取决于我们允许多少能力通过我们来做工。所以第二十节这个啊，这节圣经我们是一定是要背下来默想的。我们用吕正中版的翻译是：愿荣耀归给神，就是能照那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大能力，或者说我们身上的大能力，格外充满的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了悟的，超过你的思想、你的魂所能够想到的，你就让它来运行。那当代译本呢，翻译是。赞美上帝，他的大能大力现在已经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这力量是可以成为我们成就伟大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意想的，连求都不敢求。所以我们用限制嘛，我们需要用现在看见过的所有的这个东西来限制他们，不需要。你哪怕你见到过再大的见证，你都不需要觉得稀奇，因为他的大能大力就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里面，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这个大力大能力啊，所以里面的灵是信心的灵，也是能力的灵。哈利路亚，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灵是信心的灵，也是能力的灵。那信心和能力呢，就是什么结合在一起的，好，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在教会里来荣耀他，因为神要借着自己的身体，借着这个教会呢，是他得荣耀，按着他的荣耀，感谢主。好，那今天我们学了这四课啊，后面两课是权柄和能力，祝福大家。